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影响。那新西兰呢，在过去疫情开始到现在，也一直采用的是那个零 COVID 的一个政策，那基本上也是对外关闭的国门。那它导致过去一年半呢，基本上没有新的那个技术人员从海外可以进入新西兰。那同时呢，在新西兰境内呢，也有很多人员呢，因为各种原因呢，工作原因呢，签证的原因呢，加上这些很严的疫情的限制，那离开了新西兰。那现在因为很快要走出疫情的这种状态，可预期的状态下，新西兰政府发现就是很多企业呢，发生就是招工难的问题，另外还有很多人呢，在一线工作了很多年，但是能迟迟不能解决他们的这个新西兰的永居问题。那新西兰政府基于这个现状呢，就在九月底呢宣布一次性大概会给将近16万5的申请者哈，几乎包括了大部分的工签的持有者，只要有工作权限哈，除了可能旅游签跟打工度假签跟这种季节性的签证之外，大部分其他签证申请者在过去3年内大部分时间是待在新西兰的。或者是有这个有工作，就是每小时有27块钱的工资，或者是在短期职业上工作了，三选一，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申请这个相当于新西兰的这样一个 resident visa， 然后之后呢，就是相当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永居的签证。相当于就是说，很多人原来就是按技术移民标准来讲是完全够不上的，那相当于现在就是一次性的给这些人呢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pathway， 然后让他们呢可以去申请这样子一个相当于是移民的一个选项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就是直接用上了这样一个大赦的一个词，就是这个16万6，你有个概念就想一下，就是新西兰的人口一共才500万不到哈，但是他一下子相当于就是给发了3%的这样的人口比例的永居的签证啊，所以这个词用大赦呢，就是完全是非常恰当的。对于大部分还在这会在新西兰的一个申请者来讲，都是就是确实是天大的利好消息。
那就您所知，在历史上新西兰是否出台过类似的政策，在这个数字上面有哪些区别呢？
我所了解的，新西兰从来没有对于就是技术类别的这样子出这样子一次性的而且大规模的这样子一个特色的一个签证选项。那以前就是可能发生过就是类似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况，在政治条件下哈，包括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有专门的一次性的给一些就是关于政治这种不管是 political 这个 protection 啊或者 refugee 啊，有过一些就是额外的一些名额的一个增加，但是也没有这样子这么大数据的，然后尤其是针对就是专门关于技术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其实在疫情后的移民状况是跟新西兰类似的，很多的技术移民也流失了。您预计澳大利亚政府是否会在未来出台类似的政策呢？
对，你这话就是说的很准确，就是澳洲在这个过去一年半的疫情的政策几乎跟新西兰是完全一样的，那它导致的结果也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海外移民基本上都来不了，就没有什么准新移民。另外很多境内的临时签证持有者啊，因为各种原因呢、也选择离开了澳洲。像过去一年的澳洲的这个净移民的离开呢，可能将近的就是10万人的。就非常高了，以前都是净增加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澳洲过去一年的这个技术移民的批复呢是10年内最低的，仅仅就是连8万个都不到，所以以前都是10几万个了一年的哈，所以一下子就是说缩窄非常多，那情况也是跟新西兰非常像。那还有不用说，就是过去大半年很多企业呢主也在反映就是招工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就是情况是非常非常相像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希望就是澳洲政府能出就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政策呢，来照顾到尤其是疫情期间这几年过去1、2年内、2、3年内一直还在澳洲就是坚守了这些持有一定工作权限的这样一个申请者，包括很多人一直在疫情的前线呢，也给澳洲的疫情应对呢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了。更不用说现在澳洲马上要开国门了，包括那个就是很多地方包括悉尼墨尔本的这些 lockdown 也要 取消了，那相信也会面临的急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用工的需求了。那我们非常希望它可以，尤其是针对境内的这些过去几年坚守的这些申请者呢，能给一个一定的一个优惠政策。
像类似于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大赦，其实是针对技术移民的嘛？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话，会不会导致其他类型的申请者的名额缩减呢？如果有类似的政策出台的话，
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政府怎么采取这个政策了。首先就是新西兰它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就是说它相当于在常年的普通计划里面额外就是给出来这个十几万的名额，一次性的给这些人，所以它并不存在这些人呢会跟其他传统的，比如说你家庭移民啊，或传统你符合技术移民的申请者呢去抢名额的问题。澳洲其实也是情况是完全是类似的，它完全可以采取这样子一次性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知道在疫情期间的这两年，澳洲的虽然说移民的配额数说是没变，都是16万，但是他把很多技术的名额呢全都转到了就是家庭移民里面。所以其实家庭移民就像尤其是配偶移民啊，疫情期间他的就是每年的配额比以前增加很多，审理进度也是非常快，所以现在包括他们的池子里面的积压也非常少，所以我个人不觉得这方面是会有任何的一个冲突了。当然我们唯一还能想到一个点，就是在疫情期间呢，针对技术移民的移民申请本身也是非常缓慢的，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政府可以加快针对这些已经递交申请的申请者呢加快对他们的一个审理了。那我觉得这些对于政府来讲，包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对于澳洲社会啊，包括这些申请者，应该都是三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了，我们个人认为。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这个移民法的历史上面，是否有过类似于新西兰的这种做法，不管是从什么原因背景，有没有这类似的例子呢？
这个其实跟我前面跟讲新西兰的是类似的，就澳洲从来也都没有针对技术方面的，就是说这种一次性的放开很多啊，或给很多人呢全都可以，就是突然给他们发，比如说发永居啊或什么的，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就是各种的，就是国际政治的一种原因啊，包括甚至你可能知道，像之前的叙利亚、伊拉克啊，包括最近的可能阿富汗，你可能也有所听说，就政府可能一次性的可能增加，比如说一两万或两三万的这种 intake。专门来针对这些面临的这些比较特殊情况的国家呢，专门给他们额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样一个移民配额了。但是针对技术层面上来讲，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以前可能就是说会移民政策比较宽松，但是他没有说这种一次性的在某一个时点呢，然后你符合一点基本条件呢，他就全都给你的。这个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了解到你们中介近期是发起了一个请愿啊，是希望给苦等移民的 TR一次大赦，仿效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具体你们请愿的原因、目标，以及目前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请愿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那请愿的基本原因就是咱们前面讲了，我们认为就是澳洲跟新西兰的情况很像，那也面临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请愿最基本的一个诉求基本上就是说希望澳洲可以类似的援引那个新西兰这样的一次性的一个过渡政策，给很多在澳洲境内已经等多年的比如3年、4年甚至5年的临时签证的持有者呢，一次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呢，可以拿到一个永居的一个机会了。当然我们认为如果这种情况不可实施的话，我们也呼吁政府可否就是考虑就是一次性的，比如说恢复就是澳洲技术移民以前的一个配额的情况了。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个在疫情期间澳洲技术移民呢就是被削减的配额实在是太多了，那导致太多了一个申请者了，不管是已经递交在池子里面苦苦等待，还是说根本还不能符合要求呢去递交申请的，也一直在努力的，不管是工作啊、学习啊、攒分呐 去满足这样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新的要求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诉求。我们的请愿呢是上周五发出来的，刚刚就是开了那个网站，然后去看这个签名人数现在已经达到了4824个。也就是说短短3天的时间一个周末已经将近就是5000个人呢就参与我们的请愿了。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政策能惠及包括能影响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大的。